首先，我还是要先代表母会，来谢谢，来互相弟兄姐妹来问候。那尤其是我到这里来的时候，那种心情很特别，因为我站在这个台上，我知道在这个台上下面，有很多人写上你们自己心爱的经文，写在这个地上，这个地毯盖住的地方是有神的应许在你们的脚下。这个教会是蒙神应许，站在神应许上面的，也就因着神的应许，我看到神与你们的同在，看到你们人数增加的时候，我为你们来感谢神。刚才主席问了一个问题，不是这个圣灵师问的问题，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这个其实原因很多啊。但是我听到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从南非来宣教士，他说：“哎，奇怪了，在我们那边常常讲这个耶稣再来的事情，好像你们这边不怎么讲哎。”我想一想，我在想这问题的时候，后来我就把这个事情跟巴里讲一下，巴里说：“我们需要讲，因为这边人活得太安逸了。你们同意吗？同意啊。”啊，是啊，感谢神啊！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那我求神给我恩典，能够把这个题目讲得清楚。就像刚才这个，我刚才分享的主席领受分享的，因为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盼望，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让我再讲一次，在洗除初期教会的时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只有两句话，很简单的两句话：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要再来。当你们打开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你们所看到就是这样。大概你们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复活的时候，他将来也要讲从那个地方再回来。阿门。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但是我想问各位，如果这个信仰是你所相信的，你预备好了吗？有一天有这么一样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你要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盼望今天借着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首先呢，我想要打开，先介绍一下。很多人来到教会是因为什么？这个教会有神的话。为什么神的话这么重要呢？当我们打开对不起，到吗？啊，这个方向对吗？Really? Okay. Sorry. 当我们打开人类历史的时候，这个圣经非常奇妙，因为你发觉这样事情，人类的历史就好像圣经预言。圣经应验的是一页打开又翻过一页。首先我们来看，你有没有在看世界上看任何的书能够那么清楚明白的说出这个宇宙的起源？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情有那么准确的预言，在一个耶稣基督还没降生之前，他把耶稣基督要带来的事情已经在圣经上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明白了。换句话说，如果你要打开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有99%很多事情都已经在圣经预言了，而且在这是一样一样的实现。所以这说什么？这说在这个世代，这些所发生的事情，从过去到现在， 尤其是最近我们看到一件以色列复国，以色列复国在2600年前在圣经上已经预言了，但现在也正在实现当中。想这样啊，这个是过去和现在的事情。你知道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吗？圣经不但讲过去现在，他更讲到将来，连将来的事情，耶稣基督将来要成就的事情也已经在圣经上面讲说明白了。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这个将来是什么呢？这将来是将要来临的世代。刚才邢建有提到，我们所相信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更有一件事情是耶稣基督的要再来。如果你有机会打开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耶稣基督的受死在圣经上被提过次数有46次。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圣经提的次数是126次。但谈到基督再来，基督再临，这个字发生的时间 Hermera， 圣经提的次数是390次。从圣经里面所提的次数，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有多重要。让我再重复一次，这个时间点，基督再临这个时间点，换句话就是划分出来，就是说我们将来在基督耶稣一切实践的一个分界点。就像在以弗所书说，我们已经得到基业了，我们在圣灵给我们得到基业，那个基业的实现就是说神给我们丰富的应许的永生的盼望的实现，一切神国的分次恩典都要在基督再临时候成为实际，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享受的，在我们生命中可以经历到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面对面见主面的时候，就是基督再临的那一刻。今天我要谈的题目就是 focus 在基督再临。基督再临就像刚才关行健讲的，四个礼拜前我们谈复活，很感谢神，今天我们有机会再谈基督再临。我们用的经文其实基本上大概都从哥林多前书15章出来，但是我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信息。基督再来，我盼望弟兄姐妹能跟我在一起同感一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再一次思想，再一次思想你复活所要带来的你的再来。我们感谢你，我们盼望你能够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基督再来对我们生命的重要，基督再来带给我们的盼望，好使我们知道当时今天我们该如何的生活。愿意我们同感一灵，被你的圣灵感动，被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这样祈求不配，乃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好，我先讲一次，因为我今天所要讲的经文非常非常的多，除了一些重点经文我会打出来以外，其他我可能只是口述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来交通。首先呢，有几个经文我想跟大家一起看一下，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必能承受不朽坏的。 我如今把一切的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刹那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我这边红字写了什么？奥秘。还有呢，我们再把这个我圈起来的地方再读一次，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所以第一件事情，我希望大家非常清楚看到一个什么，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不是很单纯的我们纪念一件历史事件，或者只是仅想到说我们活把想基督复活只有现在活在我们心里面。记得刚才领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是枉然的，而且也见证我们是一个骗人的，所谓的基督徒他们所讲的耶稣基督复活是骗人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是枉然的，我们是妄作见证的。所以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你搞不清楚的话，你是侮辱你自己的信仰，你是侮辱你自己，而且你自己也背上一个骗人的罪名。然后我在这边看到什么，这里面讲到重要的是什么，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如果这一部经文还看不清楚的话，我请大家跟我读下一段经文。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7，来，论到睡着的人，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就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面睡的人，以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这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些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的人之身，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那如在就睡身和生死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还存留的人必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聚，这样我们就永远同在了。让我问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主耶稣基督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主耶稣复活，然后我们呢？我们也要复活，哈利路亚 ，Amen。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盼望。复活不是这个历史事件，复活不是只有在祷告当中，复活更是在我们的盼望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在别的信仰当中的时候，别人哭得呼天抢地，就好像没有指望的人。他们认为说这个人走了，这个人永诀别了。在我们信仰里面不是，在我们信仰里面是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我最喜欢做的比喻就是，当我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家里面并不是很富裕，我需要很大很大的努力我才能够来到美国。当我离开台湾上飞机场那一刻，我的家人跟着我送我到机场，尤其我最不舍是我的母亲，她花了这么多代价，而且我父亲已经过世了，她花了很大的代价送我来到美国。我们知道这一次再见之后，我们可能会隔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才有机会再见面， 但是在我们在分别难过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什么盼望？可能那一天我还会再回来，我再回来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时候，可能是我书念完的时候，可能是我成家的时候，可能是我已经一切都是符合他所期望的事情，我们会再相会。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么经历，这种机场的分别，在机场的分别后面我们带着一个盼望，短暂离别难过，但是我们有更大的盼望在后面，那我们期盼着我们再相聚。这个相聚也就是我们信仰里面所看到的，我们有短暂的别离，我们更有将来有盼望的相聚。那这个盼望的根基在哪里呢？就是刚才之前我们读的，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墓，耶稣基督的空墓代表了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边有很多很多见证，我就不再赘述了，但是我只想很简单强调一点，今天是2018年，是纪念主耶稣基督诞生之后的年份。今天我们来到美国，当你打开钞票的时候都有四个字，哪四个字啊？ In God we trust， 是吗？有多少多少人，非常多的见证都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希望跟大家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肯定的确据，在我们信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除了复活以外还有什么呢？哎，这地方是我特别要谈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了，我刚才列出来的人类历史的时候有一个分界点，人类历史一个高潮分界点在哪里呢？什么？谁会再来？基督再来啊！记得我刚才画了图，在人类历史当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它是一个人类历史一个分界点，就是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好不好看几段经文，让我们先大概了解圣经上怎么讲这个分界点的发生，好不好？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来。这个时间分界点有哪两个？有什么？今世和什么？来世。好，再看下一段经文来。永远这个事就表象人类历史在一个永恒永恒里面，从开始到结束。在这英文的 LITV version 他这样讲说，没有了。哦，这个永远呢，这人类历史就分了两个， The age plus the incoming age， 这同样的两个意思，圣经的时代和将来要来的世代。好，第三个来，看到没有？又是什么？哪两个时间点？来世。好，我们再复习一次哈，再看一下。好，这个人类历史基本上是什么？是今世加上什么？来世。这今世和将来的世代，好吗？这个我相信，我希望各位在我今天讲完之后，至少这个图要印在你的脑海里面，这件事情会发生，将要发生，这也是基督徒的盼望，好吗？好，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我们先讲一下哈，这个今世来世，我先特别提到，我今天重点要讲是耶稣基督再临哈。所以我这边所谈的东西呢，是讲可能这在这个世代和将来世代可能有了不同啊。那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0章27到40节，当时经文背景是有撒都盖人 来质问耶稣，他说：“哎呀，这个有一个家有七口兄弟姐兄弟哈，结果这个老大娶了老婆以后呢，他死了，就老二就根据他们风俗，老二为了帮老大传后代，就要过来娶老大的太太，结果没想到接连的七个兄弟都死的，都是跟这个大嫂结婚，后来都死了。他们就问耶稣基督：‘哎，那将来在天上以后，这个老婆到底是属谁的？’啊，这就是当时经文的背景啊。耶稣基督怎么讲说，将来在天上怎么样，不嫁不娶，是吗？啊，是永远，我们将来是什么？跟这个上帝是什么？是同在，是永远同在，而且是不嫁不娶，是不会死的。我记得啊，我那时候去年去参加短宣的时候，跟几个兄弟姐妹出去的时候，我们也曾经问过这个问题啊，将来这个死了以后，我们上天堂是怎么样？到底是这个属肉体的还是属灵的？你们说呢？属灵的。哎呦，奇怪，怎么那么多这样讲？我要你们回去好好看《基歇更多前书》十五章，好不好？我先不告诉你啊，我可以告诉你们，《更多前书》十五章非常清楚讲这个将来是什么呀？是有属肉体，也有什么属灵的啊。好，我想那但是突然就有人问了问题啊，才是姐妹啊，那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到底是小孩的身体呢，还是大人的身体呢，还是我们老的时候身体？那这都不重要，重要是后面的问题，有没有皱纹呢？哎呦，我一想了，对呀，我上去以后，我头发会不会长回来啊？哎呀，我告诉你们了，在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的皱纹会不会还会出现，也没有告诉我头发会不会长回来，但是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我们将来是要与主怎么样面对面。我们现在祷告，我们现在期望，我们要跟主祷告，我们跟主同在，但是在那一天开始之后，我们会跟主面对面，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病痛，是一个永恒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好。虽然我不知道将来我有没有长头发，但是就算我没有头发，我的光头也能够怎么样，为主发光，是吗？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将来有没有皱纹，但是在你们皱纹里面可以看到，在基督耶稣你的基督里面，你们为主摆上的劳苦，连那个皱纹也是美丽的，连那皱纹也是你们为主摆上的一个记号。阿门。因为将来就是我们的盼望，将来那要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的。但是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段时间，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三十节的时候，那边提到一个撒种的比喻，那边讲到就好像天国就好像撒麦子撒种的人，他到田里面去撒麦子，结果呢麦子长了，另外什么也长出来了，麦子也长了，就有人在讲，有人就说，哎呀，那我们把麦子砍掉好不好啊？也就说怎么样，不要，因为你把麦子砍了，可能把麦子也伤了。等他们都长大之后怎么样，我们再把它分开，是不是？所以我想告诉各位，我刚才可以告诉你有很多很好的事情，但是我也告诉你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耶稣基督再来，他要分别麦子和麦子，耶稣基督再来，有个审判的功课要在我们当中。所以我想跟大家讲，耶稣基督再来，就是我们将来在主前交账的时候，主耶稣要我们面对的时候。如果再用一个更简单的例子，就是好像我们将来我们要面对一个考试，我现在从圣经里面看到一些考题，我先来跟你们分享一下好吗？我们看一下啊。首先呢，如果你们要看呢，我建议你们回去啊，刚才我不讲过，一共有300多个地方有提到这个事情。那其中最比较清楚完整的，我觉得是在马太福音24章到25章。 啊。那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都问，那耶稣基督再来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有那这个经文上怎么讲？我们来一起读24章32节，来。长叶的时候就表示夏天近了啊，所以那是有征兆的。如果你要问我征兆是什么呢，今天这短时间我没办法讲，但是我非常建议你们参加礼拜五晚上的福音班或礼拜天早上的福音班，这边会就很清楚帮助你告诉你到耶稣基督再来有哪些征兆。基本上你们可以从马太福音24章1到8节里面会看到很多很明显的征兆。好，再看第二个，来24章36节，来。
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
没有时间表，这个时间在神手里面，没有人知道，但是会有征兆。有征兆，没有时间表。每一个人需要的是警醒等候。这件事情会来，但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好，这时间上面，那我来讲一下，圣经上已经很多地方都提到基督再来，那我就用三个比喻来讲耶稣讲比较明显的提到三个比喻。第一个是十个童女在等新郎，5个童女预备足够的油，5个童女预备的油不够，等到新郎来的时候，那些人就来不及了。哎呀，该怎么办怎么办了、啊、结果他们去向这些已经准备好的人去要油，那个准备好的5个童女说，不行，你们自己到外面去买吧，因为我们刚好足够我们需要用的油来等待新郎进来，因为他要为新郎进来的时候点灯照亮新娘进来。所以当时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誉的一个职分，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为主发光的职分在里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你的油是不是准备的好？准备的够吗？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一起共勉。神给每一个人最公平的礼物是时间。你不管有钱没钱，时间都在你手上，你可以来使用。但是你如何使用你的时间，能够表明你这个人的优先次序，能表明你的价值观。弯曲人都很忙，你在忙些什么呢？上帝会打开你的行程表，在那一天是会看一看，会跟你一起探讨你忙的是什么东西。第二个比喻是讲才干，他讲一个主人到外地去，他给他仆人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5000两、2000两的都赚了翻倍回来，只有1000两的，他是把它埋到地里面藏着。当那个主人回来的时候，前面2个人都很开心的告诉主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有第3个人非常羞愧的告诉主人说，他把这东西藏在地里面。结果这主人很生气的就把他严严的训责一番。如果今天这个主人他把这些财富交给这些仆人去使用， 我们今天的生命气息，我们今天拥有的东西，难道不是神给的吗？你怎么使用神给你的东西呢？我不在这边跟你计较一些枝节的事情，我只告诉你在圣经上面一个耶稣基督的称许。耶稣基督在他上十字架前，摩大拉的玛利亚用一个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把那个玉瓶打破，然后让屋子里面充满了香气，用他的头发来膏抹耶稣。玉瓶香膏是当时的女人一个非常重要的拥有的东西。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心中的真拿达香膏是什么，是你的财富吗？是你的事业吗？真拿达香膏所带出来是，当那个玉瓶破碎的时候，香气就溢发出来了。在这个教会里面，或许你有拥有一些东西，或许你有些东西你看为是宝贵的，但是你愿意为基督的缘故打碎它吗？你愿意为基督的缘故打碎你自己的真拿达香膏，使这个香气给涌流出来吗？我不晓得你的真拿达香膏是什么，但是我对你提出这样的挑战，愿破碎真拿达香膏变成我们的勉励。第三个，他谈到的是公山羊和绵羊的分辨。什么叫公山羊和绵羊？绵羊是必须要相聚在一起的，它彼此互相的照应。公山羊很可能是比较好斗的，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赞扬这些绵羊，他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喂我喝。他们说我没有啊，他们说耶稣，我们什么时候看过你饿渴呢？耶稣讲，你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最小的姐妹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在你生命当中，你有没有看到那些最小的事情呢？是谁呢？是你的配偶吗？还是一个年长的父母呢？还是一个正在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身上，他现在心里面真有痛苦呢？你愿意花些时间打电话去安慰他？你愿意花些时间去陪伴他走一段他最难过的一段路呢？在基督里，人比事情重要。在基督里面，的确教堂是很好，但更重要的是教堂里面的人。我举了这三个例子，我只是很简单的告诉大家，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要问你的是什么东西。或许还有更多的，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研究。基督再来的确有很大祝福，基督再来也有非常严肃的考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为什么要这些考验呢？神的心意又是什么呢？为什么神还不来呢？为什么？在彼得后书讲， 神不是单言，乃是什么？宽容。因为怎么样？他不愿有什么？来，我们一起读，来，不愿有什么？乃愿什么？刚才我讲十童女，那新郎可能会迟到，他为什么迟到？可能他的新风俗里面有，因为那个新郎有些事情要做，有些礼物要发，可能他时间会延迟。可是在这边看到什么？耶稣基督的确可能会迟到，这是一个动态的时间，但这个动态时间决定点是神的心意，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救，他不希望有任何人的沉沦。第二，讲什么？大使命。很多人都很容易的去背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父王我所教训都叫他们遵守，我就怎么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刚才领师领会告诉我们，这里有神的同在。为什么有神的同在？因为怎么样？我们怎么样？遵行什么？大使命。大使命带来什么？大应许。你说耶稣基督在哪里呢？耶稣基督我怎么能感受到呢？当我们遵行主的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就要经历什么？他的大应许。所以我巴不得弟兄姐妹，如果可能的话，赶快报名短宣好吗？第三个我想要讲的是什么？还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经文，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谈到信心的英雄榜。你们谈到耶稣基督称许了，要称许哪些事情呢？你这个人怎么样？忠心，是不是？你良善，这个人合我心意。但是我告诉你，在十一章有一段经文，38节40节，他讲到有一些人被锯锯死，被火烧死，被野兽咬死，居无定处，到处漂流。这些人在圣经上都没有名字，都没有被提起来的哦。但是上帝给他一个什么称许呢？来啊，不，他之前还讲一个，啊，在这他想说，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什么意思？这些人重要宝贵到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文字，上帝可以用来称许这些人为神所做的事情。这些人是神是这样的看重啊，神是这样宝贝，因为在人的文字语言当中已经没有可以再表达上帝对这些人的称许了。但是他后面一段话，这么重要的人，当这么重要的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是那个在四十节最后一段话，来我们解读，他们怎么样？若不与我们同德，就怎么样？不能完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些这么重要的信心英雄们，他们也在等待，他们跟我们同心，一起在行这个天路。如果你们都知道的时候，当你们看完希伯来书十一章看完的时候，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开头怎么讲？我们如同什么？有这么多见证人，像什么呀？我们有许多见证人，像什么？像云彩一样围绕我们。我们就怎么样？当应该怎么样？脱下缠累我们的罪，然后呢，奔什么？奔着神为我们预备的路程，然后怎么样？仰望什么？信心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这就是神的心意在我们当中。这个心意让我想起一首诗歌，我希望借着诗歌的背景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在这个见证当中他所带来信息。这首诗歌名字我想各位都很清楚，叫做《我心灵得安宁》。 这个等候主的心路历程，我心灵得安宁。当看完这首看着这个影片之后，请领师带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
This glorious thought. 谢谢何大哥给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哈。
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与悲伤似狼奔，无论何环境我已梦住阴灵，我心的安宁，我心灵的安宁，的安宁。撒旦虽来起，终是面虽来临，但我有却心